好，我们感谢主哈。那今天我们又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，我们一起来领受主的祝福。那我们啊，今天接下来就是我们的福音杂谈。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先把这个经文我们读一下，箴言的16章24节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。
良言如同蜂房，使心觉甘甜，使骨得医治。
是的，其实神的话语呢，就像蜂房一样，能够让我们的心甘甜，而且呢，让我们的骨头得医治，就指我们整个人得医治。所以真的，我们领受神的话语的时候就是这样，因为神用他的话语创天造地，所以你领受神的话语，神的话语在我们生命当中带来的祝福是极美极大的，所以我们感谢主。那我们今天呢，要跟大家继续分享我们的福音杂谈哈，我们的12讲，我们要讲的一个主题呢，叫做救恩的真相。在我们开始的时候，我们先一起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做一个讲道开始的祷告。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向你感恩，我们向你赞美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是何等的爱我们，何等的眷顾我们。我们这些人虽然有各种各样的软弱，但是主，你从来都没嫌弃过我们，相反，你给我们丰盛的恩典。而且主，我们特别感谢你，你将圣经真理赐给我们，让我们因着你的真理我们得自由。也特别感谢你，你让我们借着你的真理，我们更明白关于福音，关于上帝，关于我们自己。所以我们越明白这些，我们的心里的力量就越刚强。所以我们求主你今天特别解开你话语的能力，让我们可以从你的话语当中，我们得释放，我们得更新，我们得力量。感谢赞美你，也求你的圣灵运行在讲台上，使讲台按着你的心意分讲你的道。也求主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的心里面，让我们听了你的话语，我们都得激励，我们都得安慰，而且我们听到你向我们说的话的时候，我们灵里就更加刚强。感谢赞美你，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。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祝福，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感谢主。那我们今天分享的主题呢，叫做救恩的真相。那我们的经文呢，就是在路加福音15章1到7节哈，这一段的经文。那我想请大家跟我一起呢，我们先把经文呢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，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，我读一节，大家读一节。路加福音15章1到7节，我读一节，大家读一节。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，要听他讲道。
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，这个人接待罪人，又同他们吃饭。
耶稣就用比喻说，
你们中间谁有100只羊，失去1只，不把这99只撇在掉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，直到找着呢？
找着了，就欢欢喜喜地扛在肩上回到家里，
就请朋友邻舍来，对他们说，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，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。
好，我们一起。
我告诉你们，一个罪人悔改，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，叫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。
好，我们感谢主哈。那这段的经文呢，就是主耶稣基督，其实我们看到他的这个背景哈，就主耶稣跟税吏跟罪人一起吃饭的时候，法利赛人就很不高兴，法利赛人就说，这个耶稣怎么跟那些软弱有问题的人在一起呢？啊，所以他们就私下议论说，哎呀，这个人接待罪人和他们一起吃饭。然后这个时候主耶稣就讲了一个比喻，讲什么比喻啊？就很著名的，我们说寻迷羊的比喻。他说一个人有100只羊，其中有1只羊走失了，然后他怎么样子啊？他就要把这99只羊放下来，然后去干什么呀？找到这一只失去的羊，然后把它欢欢喜喜的扛回来，然后呢扛回来以后还要跟大家说，哎，你们跟我一起欢喜，好，因为我的羊找到了。然后呢，主耶稣就讲了这我们刚才读的第7节这句重要的话，他说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怎么样子啊，也要这样为他欢喜，叫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。那主耶稣就告诉我们说，当我们归向上帝的时候，神的心是特别喜悦的，所以跟法利赛人的感受是很不一样的。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就是主耶稣寻迷羊的故事。那这个故事呢，其实就是在圣经当中不止一个地方有记载， 那这个故事其实里面有很丰富的福音真理。那么我们今天呢，就借着这个故事，我们说我们要看三个真相。看哪三个真相呢？就是我们借着这个故事来看一看救恩的真相是什么，我们还要看一看悔改的真相是什么，另外我们还要借着这个故事知道传福音的真相，或者说传福音的秘诀是什么。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。那我们先来讲第一点，就是我们来看看救恩的真相。就是这个故事是在讲救恩，对吧？讲我们怎么得救。所以这个故事里面其实他就告诉我们说救恩到底是怎么回事，我们在其中要好好的看一看，我们要求主引导我们。那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先把这节经文我们再读一下，路加福音15章1节，我们再读一下。
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，要听他讲道。
弟兄姊妹，你看到这章经文一开始就强调说什么人靠近耶稣啊？众税吏和罪人。税吏也是大家公认的名声不好的人，所以这些人都干什么呀？靠近耶稣。然后那耶稣呢，看见他们靠近的时候，耶稣是不是很嫌弃他们？没有，耶稣其实很喜欢他们靠近。谁嫌弃他们呀？法利赛人嫌弃他们。但是主耶稣讲这个故事，其实我们刚才读过了，主耶稣强调福音是给谁预备的呀？其实是给罪人预备的。所以我请大家跟我一起，我们把这几节经文呢，我们再读一下。我们再来读这个路加福音15章2节和7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
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，这个人接待罪人，又同他们吃饭。我告诉你们，一个罪人悔改，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，叫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。
那你看，我们先看这里哈，这里面你看主耶稣讲这个故事，他非常强调福音其实是给谁的呀？是给罪人的。法利赛人是很讨厌，不喜欢啊，说罪人，不喜欢软弱的人，不喜欢跌倒的人，然后他们假冒伪善说我是不跌倒的，其实跌倒不跌倒也跌倒。但是耶稣就强调说福音是给罪人的。然后呢，最后我们刚才读的第7节说，其实呢有一个罪人悔改，天上都要为他欢喜，欢喜是非常大的。那我再请大家跟我再读罗马书3章22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
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，并没有分别。
你注意，其实这里面罗马书跟我们讲因信称义，讲上帝的福音，就是神的义加给谁呀？加给什么人？加给好人吗？对，加给一切相信的人。把神的义加给一切相信的人，并没有什么呀？并没有分别。只要你信了耶稣，我就把福音给你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我盼望大家一定要知道，当主耶稣讲这个寻迷羊的故事的时候，他要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真理。什么重要的真理？福音是给谁预备的？福音是给罪人预备的。所以当一个人说我不是罪人，我认为我自己很完美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他就觉得我干嘛要耶稣，对吧？但是当我们承认说，哎呀，我很多的软弱，我很多的缺乏，我很需要耶稣的时候，这个时候耶稣说，哎，我的福音就是给你们。所以主耶稣他不像那些法利赛人，法利赛人是很讨厌软弱的人，很讨厌跌倒的人。但是耶稣说不是，软弱的人正好来我这里。主耶稣自己也讲过，他说康健的人不需要医生，然后呢有病的人才需要。所以我们这些罪人就像病人，属灵的病人，我们是需要这个福音的。而上帝的福音就是给我们这些软弱人预备的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，我盼望大家一定要记得，福音不是为了修补法利赛人的自义。法利赛人是不是很自义？弟兄姊妹，很自义。我们人天生自义不自义啊？自义。所以福音来了是干什么？我们刚才读的罗马书3章22节说的是什么呢？说其实神的义因信基督耶稣加给一切什么相信的人，并没有分别。所以什么意思？你信耶稣的时候，上帝是不是把你原来的自义给你修补好？是不是这样子搞的？我们原来，哎呀，犯了罪，是从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，我们都成了罪人，我们变得不太义了，我们开始生命有残缺了。然后信耶稣是不是把你的残缺修好，让你变成像没堕落的亚当一样？是不是这样子？不是的。如果我们能变成像没堕落的亚当，已经很厉害了，对吧？但是福音比这个更厉害。福音说什么？我不是来修补你的义的，我是来干什么？把谁的义？我们刚才读的罗马书3章22节说，神的义 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你现在有的义不是你自己的，是谁的呀？神的。我问大家一个问题，神的义和人的义比起来哪个完美？神的义有没有可能缺损？没有。所以你现在有没有神的义？
有。
所以跟你自己讲，我有神的义，是吧？我有神的义，所以我就一定能上神的国，一定能进天堂，阿们吧。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，你再去看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大不一样。所以救恩，耶稣基督的福音，它不是来修补我们的自义的，是来把神的义带给我们的，阿们吧。福音是让人因信称义的。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这就是基督的福音和世上一切宗教的区别。世界上面一切的宗教都是想方设法帮你修补你的义，唯有基督的福音说你那个义啊，修补不了，不要再要了，要了没有用。然后干什么？我给你一个全新的，什么？神的义，阿们吧，弟兄姊妹。所以你仔细去想，当初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堕落的时候，他们一开始自己拿什么东西做衣服啊？自己拿无花果树叶裙做衣服。无花果树叶裙穿着舒服不舒服？不舒服。而且无花果树叶裙能穿多久？能不能穿十年？穿不了的，对吧？很快就枯干了。所以无花果树叶裙预表的就是我们的义。而上帝来了，告诉他们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，上帝在把他们赶出伊甸园之前做了一件事情，让他们把无花果树叶裙干什么呀？脱了。然后上帝给他们一个什么皮衣，让他们穿那个皮衣，我们相信就是宰了一个可能羔羊，然后用羔羊的皮做衣服给他们穿上，预表的什么？你们不要再想修自己的义了，我给你神的义，阿们吧，弟兄姊妹啊。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救恩是奇妙的，因信称义是奇妙的，是只有耶稣基督的福音让人因信称义，让我们得着神的义。所以魔鬼总是让我们看自己的过去，看我们自己过去，哎呀，我污秽不堪，我污秽不堪，对不对？对，但只对一小部分。还有呢，我过去污秽不堪，我是一个自义的败坏的罪人，但现在我有什么义？我有神的义。神的义荣耀不荣耀？完美不完美？是不是你的？是了。所以你行事为人要与你所蒙的恩相称。魔鬼为什么老是让我们看自己的过去？就是想让你做坏事，因为你一看自己很糟糕很败坏，你就没劲儿了，你就觉得说，对呀，我本来就这么坏，所以我做坏事合情合理呀，我的坏毛病合情合理呀。但是圣灵就引导你说，喂，你有神的义，你有基督赐给你的新生命，你有尊荣的生命，这个时候你行事为人要和你这个尊贵的属天的生命干什么呀？相称。这个时候就不一样。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，很奇妙，福音是为罪人准备的，但是这个罪人一接受福音，哇，他就变成比法利赛人更厉害的义人。法利赛人的义是假冒伪善的义，是假冒伪善的自义，而我们的义是什么？神的义，是完美无缺的，是因信称义的，阿们吧。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。第二个我们再来看，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再读这两节的经文，路加福音15章4到5节，我们一起再读这两节的经文。你们中间谁有100只羊失去一只，不把这99只撇在旷野，去找那失去的羊，直到找着了，找着了就欢欢喜喜地扛在肩上回到家里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这两节经文，主耶稣就讲说，当那个羊迷失了以后，那个羊是怎么找回来的？是不是那个羊自己历尽千辛万苦找回羊圈的？不是。谁找回来的？牧羊人把他找回来了，耶稣把他找回来的，阿们吧，上帝把他找回来。所以你要明白，这也是我们基督教的福音和世上宗教本质的区别。世上的宗教就是教你怎么自己努力努力去找到上帝，福音告诉我们的是什么？福音告诉我们说，是施恩的上帝来找我们，神施恩给我们。是羊来主动找牧羊人，还是牧羊人主动去找迷失的羊？牧羊人。所以你要知道，我们得救从来都是上帝主。你知道为什么那天你特别受感动，你说我要信耶稣，你说那天就是我主动要信耶稣的，这是你的感觉。但真相是什么？真相是那天耶稣找到你了，耶稣派圣灵来感动你的心，让你接受他的救恩。 阿门吧。然后耶稣把你扛在肩膀上面，然后把你欢欢喜喜带到神的家里面去。你真的看到这一点，你再去思想的时候，弟兄姊妹啊，从这个角度来讲，我们说福音的真相就是上帝主动施恩来找我，我呢，我是用信心来接受。所以上帝是主动的，其实我是被动的。但我有没有一个接受的举动啊？有。我怎么接受啊？我要信耶稣。这就是你的主动。但是真正最主动的是谁啊？是上帝。而且连你说我要信耶稣，其实真相是什么？真相是圣灵感动你，让你口称耶稣为主的。阿们吧。所以你看主耶稣跟尼哥底母，尼哥底母就是一个法利赛人，但这个法利赛人稍微好一点，跟这些不一样。这些法利赛人只抵挡耶稣，这个尼哥底母还是法利赛人，但是他呢还是觉得耶稣讲那些话很有道理，我很想弄明白是咋回事，所以他就夜里偷偷的来找耶稣。为什么？怕其他法利赛人攻击他。然后主耶稣跟他讲什么？讲重生的道理，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。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，我们都是被妈妈生出来的，对吧？那么我们被生出来的时候，我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？被生的肯定是被动的，对吧？没有一个人是自己生自己的嘛，对不对？你也不可能在妈妈肚子里面催妈妈，妈妈快点把我生出来吧，连这个你都没有，对吧？所以一样，我们被圣灵重生，我是被动的，上帝施恩给我。所以我们从神学上面，我们给他两个名词，叫什么名词？我们说神恩独作，神恩主动。什么意思？你注意这里面，这个牧羊人去找羊的时候，牧羊人预表的就是上帝，就是基督，对吧？基督来找我们，他没有让我们搭把手，相反他把我们扛在什么呀？扛在肩上。他不是骑着羊回来的，对吧？他是扛着羊回来的。所以这叫神恩独作，就是在我们得救这件事情上面是上帝施恩他做工。而且我们讲神恩主动，我们刚才已经讲了，是上帝主动来找我们。所以你自己想，你的信主是上帝主动找你，当你去传福音，有人跟着你信主了，证明是谁在做工啊？上帝在做工。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就有一个很重要的真理能够帮助我们。帮助什么呢？就是你要记得一件事情，既然我们得救是上帝施恩来拯救我们，既然我们得救是上帝主动的工作，我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上帝的工作会不会半途而废？
不会。
上帝有没有可能说坐着坐着说，哎，打了个岔，忘了，年纪大了忘了，我们人有时候会这样子，对不对？说忘了我要做什么，上帝会不会这样子？不会。上帝永远不会说，哎呦，打了个岔我忘了该干什么。上帝做的工作只要他开头，他一定干什么？
到底。
对了，所以圣经里面称我们主耶稣是创始还有什么成终的耶稣基督。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上帝的工作不会半途而废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有个信心。我们说有什么信心呢？你知道我们的得救是上帝施恩，而且是神恩独作，是上帝独自主动完成的，所以我们就有一个把握。什么把握？我一定不会灭亡，我永远不会灭亡。为什么这样去说？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再读两节的经文。我们先来读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，我们大家很熟悉的经文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。
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
然后我们再来读罗马书八章三十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
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，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，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。
弟兄姊妹，你看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大家很熟悉了，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讲的，这是尼哥底母主耶稣在跟他讲重生。尼哥底母一直听不懂，说重生怎么回事，我都年纪这么大了，我还能钻到妈妈肚子里再生一遍吗？主耶稣说不是，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，从灵生的才是灵，你必须是圣灵重生你。然后尼哥底母还不太听得懂，主耶稣就讲了这句话，他说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什么？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所以重生的记号是什么？重生的记号就是信。阿们吧。你信了耶稣就表明你重生了。你为什么能信耶稣？是因为圣灵把你重生了，你才能信耶稣。阿们吧。那我们看到这里面讲说，我们一旦信耶稣就不至灭亡，反得什么？ 永生。你看主耶稣讲得很清楚，只要你信了我，你就干什么？永远不会灭亡，你一定得永生。那我们刚才读的罗马书8:30讲到说，讲上帝怎么救我们的。上帝是不是临时起意说，哎呀，我今天看到这个人呢，我就想救他了，所以我现在救他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不是，讲的什么？预先所定下，就是我们这里每一个得救的人，都是上帝在永恒当中就预先定下要拯救我们的。你还没出生，上帝就已经爱你。这是在旧约诗篇里面讲说，当我们还在妈妈的肚子里，还在母腹之中的时候，耶和华就复庇我，耶和华就恩待我，上帝已经拣选了我。所以上帝在永恒当中就爱我们，然后他定下来，他就干什么？招我们。招我们什么？把我们招到他面前。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什么？称他们为义，就是因信称义。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什么？得荣耀。你注意这里面讲到我们，这个罗马书8:30讲到的，我们这些被拯救的人其实都是被动的，同意吧？我们被上帝所预定，我们被上帝所呼召，我们被上帝称义，我们被上帝所祝福得荣耀。阿们吧。所以整个这个救恩的过程谁在做工啊？上帝做工。当我们看到整个过程是上帝做工的时候，我就特别有把握。因为我们刚才讲了，上帝做的工作会不会半途而废？
不会。
上帝做的工作会不会失败？
不会。
上帝会不会做次品出来？
不会。
不会。所以我是上帝的精品。阿们吧。因为我们是不是上帝的工作？是。所以跟我一起说一遍，我是上帝的精品。我是上帝的精品。阿们吧。真的，你以前糟糕不糟糕？糟糕，但又如何呢？你知道那些伟大的那些雕塑家，可不是说拿来一块石头，那块石头已经非常漂亮了，然后他弄两笔。伟大的雕塑家是什么？拿来一块看台没什么好的石头，然后他雕啊雕啊雕，哇，雕出一幅最厉害的雕塑作品。你知道，你看，以前在希腊罗马，他们那些雕塑家真的很厉害。你去自己上网去搜，他们那个时候雕一个像，一个什么圣母像啊，一个什么那个以前那些像，它是大理石，然后雕的那个妇女呢，她穿一个薄纱，然后你看到那个大理石雕的，哇，那个纱好像真的是一个布披在她身上，但那是大理石哦，哇，你说那个技巧厉害不厉害？还有一个以前我看过一个，就是一个雕像，那个雕像是一个人，他身上有一个渔网。然后那个绳结真的像一个绳结一个绳结，你根本不敢相信这是大理石作品。我们的上帝和雕塑家相比谁厉害？
上帝
厉害。我们就是上帝的作品，所以我就有一个把握，我一定不会灭亡。阿们吧。因为神恩独作。所以我在这里放了一张图片，大家看到这个就是一个什么呀？船上的锚。那个锚从船上抛出来的时候，它要有链条一环一环的扣下来，然后那个锚抛下去以后才能让那个船停稳。那如果这个链条当中有一环有问题，请问这个锚还有用没有用啊？
没用。
没用了。所以如果我们得救是神人合作，就是上帝做一部分我做一部分，哪怕上帝做 99.99999%， 我只做 0.00001%， 但是就意味着成功还是失败？
成功。
如果上帝做 99.9999%， 我做 0.00001%， 请问这个是成功还是失败？
失败。
因为我那0.001%一定不行，但是上帝做100%，所以我永不灭亡。你就明白约翰福音3:16讲的说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干什么？不至灭亡，反得
永生。
因为我的救恩全部是上帝自己做的，我就是那只迷失的羊。谁把我扛在肩上？耶稣。谁把我带回羊圈？耶稣。所以他会不会走半路说太累了不扛了？会不会这样子？
不会。
他会不会走半路说遇见一只狼说，哎呦，狼来了，算了，把羊丢给他，狼就不伤害我了。耶稣会不会怕狼？
不会。
耶稣会不会怕魔鬼撒旦？
不会。
见到魔鬼撒旦耶稣怎么做？耶稣是不是汗流满面的把他打败？没有。耶稣讲一句，撒旦退去，撒旦就只能退走了。阿们吧。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我们说我们知道整个福音都是上帝施恩独自完成，主动完成的，所以我们就有100%的把握，我信耶稣一定得永生。什么时候你有永生的弟兄姊妹？
信耶稣
信那一刻，那个信了以后有一段时间我可软弱了，我又跌倒了，怎么样，会不会失去永生？
不会。
不会。为什么？因为神恩独作，因为这是上帝的工作。你跌倒了以后上帝会不会嫌弃你？
不会。
有没有一个父亲看到自己的孩子，这个慈父看见自己的孩子软弱生病了，然后说断绝父子关系，会不会这样子？
不
会。我们肉身的父母尚且如此，你注意圣经里面上帝真的这样说，上帝说哪有母亲会忘记吃奶的婴孩，即便有忘记的，我不忘记你们，阿们吧。所以你真的看到这些的时候，这个寻迷羊的故事第一个告诉我们说，耶稣基督的福音是给罪人的，是给迷失的羊的。第二个告诉我们福音的真相是什么，就是耶稣基督施恩给我们，神恩独作，神恩主动。你要看到这些，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。那第三个我们再要去看的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要去看一看，我们说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一个喜乐的福音。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再读这节的经文，路加福音十五章五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
找着了就欢欢喜喜的扛在肩上回到家里。
弟兄姊妹你注意，我们一只羊丢了，如果人软弱的人呢，一想哎呀，这个羊又丢了，真讨厌真讨厌，我们容易这样子，对吧？但是耶稣讲他这个牧羊人是什么，他会不会这样子？不会。他把那个羊扛在肩上，是怎么扛在肩上啊？欢欢喜喜。而且我们刚才读的经文，他把那个羊扛回来以后还要跟他的邻舍一起很快乐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耶稣基督的福音，上帝的救恩是很喜乐的。所以我们一起再读这三节的经文，路加福音十五章五到七节，我们一起把这三节的经文我们再读一遍。
找着了就欢欢喜喜地扛在肩上回到家里，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，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，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。我告诉你们，一个罪人悔改，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，较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。
你注意，我们刚才读了三节经文，这三节经文欢喜讲了几次啊？讲了四次。有没有注意到欢欢喜喜扛在肩上回到家里面跟朋友怎么说啊？来来来，我的羊找着了，你们要跟我干什么？一同欢喜。然后再讲说一个罪人悔改，在天上为他欢喜，然后呢比为那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还要欢喜。所以你注意，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充满喜乐的，阿们吧。弟兄姊妹，你再这样去看的时候，你再去思想耶稣基督的福音，神是很喜悦的，人呢，人也要很欢畅，阿们吧。所以你领受了福音以后，你应该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呢？你要做一个欢喜的人，你要做一个喜乐的人。所以我说我在这里放了一张图片，就是保罗和希拉他们有一次去腓立比传福音，被人打了，上了木狗，关在监牢里。但是保罗和希拉在监牢里面，是不是两个人，你对我，我对你，泪眼婆娑，我们来传福音居然被人打了，好可怜。有没有这样子啊？没有。他们两个干什么呀？唱诗祷告赞美上帝，就是那种欢喜啊，监狱都压不住，监狱都压不住。弟兄姊妹，所以我要告诉大家一个真相，你要记得福音总是让人喜乐的，福音本身是充满喜乐的，但是宗教呢总是叫人苦待己身。所以当基督徒落在宗教化里面的时候呢，看见其他基督徒喜乐他就不高兴，他就觉得干嘛那么高兴，干嘛你那么笑嘻嘻的，我们要讲讲十字架，我们要讲讲受苦，我们要讲讲怎么样子的。我们有没有受苦？有。但是你注意哈，我们保罗在腓立比的时候受苦，保罗还写了一封书信叫腓立比书。保罗写腓立比书的时候是著名的狱中书信，那个时候保罗离殉道已经不远了。但腓立比书这卷书非常好的书，它其中有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喜乐。从腓立比书的第一章到最后一章，保罗总是提醒说，你们要喜乐，你们要喜乐，你们要跟我一同喜乐。保罗自己在监狱里面，但是他没有跟腓立比的弟兄姊妹讲说，你们记得我在监狱里面多么苦，你们一起为我哭一哭吧。保罗不是，保罗说你们要喜乐，而且要跟谁一起喜乐？跟我一起喜乐。弟兄姊妹啊， 你要看到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充满喜乐。其实连彼得也跟人讲，就是提醒我们说，你知道吗，有些人会被基督徒吸引，你知道被基督徒什么吸引，他说你们要长存温柔敬畏的心，当有人问你们盼望的缘由的时候，你们好给他见证基督。你那个盼望是不是怎么表达出来的，是愁眉苦脸吗？是那个眉毛是倒八字的，嘴也是倒八字的，然后别人看，哟，这个基督徒这么愁眉苦脸，我可想问一下你的盼望的缘由，是这样子吗？不是，一定是看见你的喜乐，阿们吧。哎呦，全世界的人都在发愁，怎么你这么喜乐呢？你告诉我，你为什么这么喜乐？你为什么这么有盼望？我觉得这个世界我看的都是灰色的，你为什么那么盼望？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跟他去见证，阿们吧，弟兄姊妹。所以你真的看到这点的时候，耶稣基督的福音是让我们很喜乐的。而且我们因什么喜乐？不是因我自己，因为谁？因上帝。上帝的工作会不会失败？不会。我是不是上帝的工作？
是。
所以我的生命当中会充满失败还是充满得胜？充满得胜。我有没有软弱？有。但耶稣是大医生哦，他要医治我的，阿们吧。所以我一想到这些的时候，所以保罗也跟我们讲，在罗马书第八章讲说，靠着爱我们的主，我们在一切的事上干什么呀？得胜有。所以我一想到上帝的得胜要化在我的生活当中，哇，我要不要喜乐？喜乐。而且你有没有永生？
有。
天堂是我家，你要不要喜乐？弟兄姊妹，
要，
要非常喜乐的，同意吧。假设我们当中有一个人已经办好了移民的手续，他要移民去一个最漂亮的国家，然后在那里过最幸福的生活，然后衣食无忧，他在我们面前要不要整天愁眉苦脸说，哎呦，我要移民了，我好苦啊，会不会这样子啊？不会。他会怎么样子啊？他会很高兴，他说，我准备走了，我机票买好了，下个月的机票。我们基督徒什么到天上我们不知道，但我一定会到天上，阿们吧。所以我要不要喜乐？我要喜乐。所以我们以前曾经跌倒过，我们以前曾经被毒品死死的抓住，活得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，但今天你们已经信了耶稣了，你们已经有永生了。所以我们就要干什么？大大的喜乐。当有些人说，哎呀，我知道你以前吸过毒，你怎么现在敢这么开心？可不可以开心呢？
可以。
可以。因为谁？因为耶稣啊，耶稣把我找到了，阿们吧。耶稣在我身上，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，预先所定下的人要招他们来，招来的人要干什么？称他们为义，称他们为义的人还要让他们干什么？得荣耀。所以我身上一定彰显上帝的荣耀。你们呀，赶紧来跟我信耶稣。我承认我以前的生活比你们差很远，我是家里的累赘，我把家都搞得破败的不得了，但是今天我信了耶稣了，上帝一定在我身上显荣耀。你们跟着我一起来信耶稣，让我们一起喜乐，阿们吧。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点。我们说你去看这个寻迷羊的故事中，第一个你要看见救恩的真相，你要看见救恩是为谁预备的？为罪人预备的。救恩是上帝施恩，主动施恩，所以我们永不灭亡。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喜乐的福音，不是苦待己身的宗教，所以大家要喜乐。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。第二个，我们再来看看我们说悔改的真相，因为这段的经文它也讲到悔改。我们看看这个寻迷羊的故事告诉我们说悔改的真相到底是什么。因为你会听见有些基督徒呢，看见我们太喜乐的时候就说，你要悔改，好好讲讲悔改。我跟你讲，我们要好好讲悔改，我们要真的明白悔改是什么。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把这节经文再读一下，路加福音十五章七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
我告诉你们，
一个罪人悔改，在天上也要这样
为他欢喜，叫比为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。
弟兄姊妹，我们先讲，我们说这节经文他就讲到我们有悔改，对吧？这段经文其实真的是在讲悔改。那你要去明白悔改是什么的时候呢，我们刚才再读这节经文，路加福音十五章四节，我们再来读这节经文。
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失去一只，不把这九十九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，直到找着呢？
弟兄姊妹，这节经文就告诉我们说，当我们悔改的时候，悔改的根源是什么？悔改的根源是源于我自己吗？不是。悔改的根源是谁呀？是耶稣找着了我，阿们吧。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你要知道 每一次我们的悔改都是上帝主动施恩的结果。阿们吧。包括你的第一次悔改，我们讲的第一次悔改是什么？就是你信耶稣那次，你跟上帝承认说，哎呀主啊，我需要你的拯救，我承认我是个罪人，我需要你的救恩，这就是你第一次的悔改。你第一次的悔改是耶稣主动找到你，然后你信了耶稣以后，有时候犯罪跌倒了，然后背逆上帝了，然后呢你突然有一天好像良心发现说，哎呀，我不能再过这样的日子了，我要回到上帝面前去。这个时候是你主动还是上帝主动？还是上帝主动，是上帝主动找到你。所以我们说你要知道悔改的根源是上帝，悔改的启动器是什么？上帝的恩典。阿们吧。所以你每次悔改的时候你都要干什么呀？你都要感恩。阿们吧。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我的悔改是上帝施恩的结果，不是上帝施恩的条件。跟我一起说一遍，我的悔改是上帝施恩的结果，不是蒙恩的条件。你一定要记得这个。为什么？因为有些神学是错的，他说如果你不悔改上帝怎么施恩给你？不是的，是上帝施恩给我了，所以我愿意悔改了。阿们吧。所以我在这里专门放了这张图片，你知道吗？上帝的恩典，我放这张树的图片什么意思呢？上帝的恩典就像树根一样，我们的悔改是什么呀？是树上结出来的果子。阿们吧。所以是那个根托住果子还是果子托住根？根托住果子。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每一次你悔改你都不要自夸，对吧？你不要说你看我觉得我们这个团契啊，你们其他人都不行，就我喜欢悔改，你们都不悔改，你们这些人真的很糟糕。你知道这个态度是，这个是法利赛人的态度还是耶稣门徒的态度啊？这是法利赛人的态度。所以如果有弟兄姊妹，我知道他软弱跌倒，但他现在不肯悔改，我该怎么办？为他祷告。干什么？求什么？求上帝施恩给他。主啊，你施恩给他，他跌倒了但是他不愿意悔改，求你怜悯他吧，你把他找回来吧，你把他扛在肩上带回来吧。阿们吧。所以我们责备人的时候，我们绝对不是说你赶紧悔改啊，你不悔改上帝的恩典就没有了。我们说主啊，你施恩怜悯他。所以你要明白悔改的根源在哪里啊？在上帝那里。当然你讲了这个，有些弟兄们哦，怪不得我不能悔改，原来上帝没施恩给我。能不能这样讲啊？不是，上帝总是愿意施恩的。阿们吧。你有的时候呢，上帝已经到你门前了，就像主耶稣在启示录里面第三章里讲说，看哪、啊、我站在门外叩门，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，我要进到他那里去，他要进到我这里去，我要跟他一同作席。所以耶稣其实每当我们软弱跌倒，耶稣都叩我们心门，我们硬着心不接。你不要说上帝还没来找我呢，所以我不能悔改。没有，上帝找你早就找你了，你只要愿意说，主啊，求你把我扛在肩膀上吧，耶稣就把你带出来。阿们吧。不要让罪辖制你，要让耶稣扛着你。阿们吧。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悔改的根源，是耶稣找着我了。第二个，我们再来，我们请大家再读这节的经文，路加福音十五章五节，我们再读，找着了就欢欢喜喜地扛在肩上回到家里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说悔改，第二个我们讲悔改的标志是什么？悔改的标志是被基督扛在肩上。这里面基督扛在肩上，它的意涵很多很深，我们在这里只讲一点点。我说第一个重要的意涵是什么？每一个悔改的灵魂是耶稣真实的还是耶稣轻视的？真实的。所以每当你说，主啊，我要悔改，我发现我自己污秽不堪，我觉得我真的之前做的事情跟我所蒙的恩不相称，就像那个浪子回家的时候跟爸爸怎么说啊？爸爸，我觉得我不配做你的儿子。但是爸爸有没有因此就说，哎，正好哦，别做我儿子了，做我的工人，有没有这样子啊？没有，爸爸为他真的是宰了肥牛犊，卖了大筵席，就是这个意思，我珍惜。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耶稣是把我们扛在肩上的。所以当你跌倒的时候，魔鬼就会跟你说一句话，和圣灵说的话是相反的。魔鬼就跟你说，你现在跌倒了，你好污秽啊， 上帝很厌恶你的，上帝是那么圣洁的，你却跌倒了，你没资格到上帝面前去，你自己搞干净再去找上帝。这个声音是不是圣灵说的？不是，这是魔鬼骗你的。每当你跌倒的时候，你要记得这个寻迷羊的故事，我迷失了，然后耶稣要怎么样子？耶稣要找到我。耶稣怎么找到我？耶稣是不是找到我的时候踹我两脚说，嘿，这个羊你怎么又迷路了，你真糟糕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？耶稣找到我们是怎么样子啊？扛在肩上，耶稣很愿意。所以圣灵跟你说的话，说你跌倒了，但你是神的儿女，你是耶稣的羊，耶稣来找你了，你乖乖的让耶稣把你扛在肩上，把你从最终带出来吧。耶稣永远不嫌弃你，阿们吧。上帝永远在他的家里为你留了上好的地方，赶紧回来，这才是圣灵说的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你看到有弟兄姊妹跌倒的时候，你要小心，因为魔鬼这时候也想利用你说一些狠话。你这个时候不要说狠话，你要说什么话？要顺从圣灵，跟他说耶稣在家里等你，上帝看到你这样子很难过的，赶紧回来吧，不要在外面做浪子，不要再做迷失的羊。在外面做迷失的羊，被狼咬，被虎吃，被这个世界吞噬，你多可悲啊，对吧？耶稣愿意，只要你愿意，耶稣就把你扛在肩上。因为耶稣干什么呀？很珍惜你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，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，耶稣把我们扛在肩上悔改的标志，就是让耶稣扛在肩上，因为耶稣珍视我。第二个，耶稣把我们扛在肩上的时候，还表明一件事情，悔改就是靠在耶稣的肩膀上。什么意思？我要信靠耶稣，我要信靠耶稣。弟兄姊妹啊，其实当我们说我要悔改的时候，我们很多时候的跌倒是因为什么？是不靠耶稣，同意吧？为什么你会成为一个迷失的羊？原因在哪里？原因就是你记得在以赛亚书里面讲说，我们原来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干什么？偏行己路。你之所以被罪胜过，你之所以迷失在世界里，就是因为你不靠耶稣。所以耶稣说，我要把你这个悔改的羊找到的时候，是干什么？扛在肩上，表明什么？表明我要靠耶稣，我从此信靠耶稣，我全然交托。你越信靠耶稣，表明你的悔改越彻底还是越不彻底啊？越彻底。你知道吗？我们有时候也很多的软弱，你知道我们人太容易看行为，说你悔改啊，弟兄啊，你悔改啊，我必须看见你的好行为啊。你只讲你信，你只讲你靠耶稣是不够的。其实我告诉你，很多时候我们说我要靠我的好行为的时候，你就开始再一次跌倒了。你要靠的是谁啊？靠耶稣。我要把我靠在耶稣的肩膀上，让主耶稣扛着我。主啊，我承认我很软弱。你如果每天到主面前跟主说，主啊，我很软弱，求你扛着我，我跟你讲，你就强得不得了。你为什么弱？就是因为你不肯靠在耶稣的肩膀上。阿们吧。摩西为什么这么强？大卫为什么这么强？约书亚为什么这么强？保罗为什么这么强？都是因为他们总是靠耶稣。阿们吧。我们为什么弱？因为我们很多时候逞强，总想靠自己。只要你不靠自己，你就非常的厉害。只要你靠耶稣，只要你交托给耶稣，你就强得不得了，弟兄姊妹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，我再讲，我们靠在耶稣肩上，还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第三个重要的意涵是什么？悔改不是要使我变得更独立、更自强不息，悔改是让我们干什么呀？我更加依靠耶稣，我更加信靠恩主。我讲这个可不是讲重复的话，我跟你讲啊，我们不少基督徒都有这个误解，说哎呀，我之前跌倒了，我之前跌倒了，我要悔改， 我希望悔改了以后我不要再跌倒。他说的不跌倒是什么？我不靠耶稣，但是能不犯罪。其实不靠耶稣就是最大的问题。阿们吧。法利赛人不就是这样子吗？法利赛人站在圣殿里面说什么？说我一星期进食两次，十分之一我都献上。外在看起来法利赛人比那个税吏好不好啊？好很多。但实际谁的问题大？法利赛人的问题大。 法利赛人的问题到底在哪里？法利赛人就是自强不息啊，弟兄姊妹，你知不知道？法利赛人就是自强不息啊。所以你什么时候老是想我要自己变强？包括有些基督徒很可爱的，你知道吗？他们怎么想的？有些基督徒想的说，我们今生很多的软弱要靠耶稣，将来到天堂上我就没有软弱了，从此以后我就不需要耶稣了，对不对？不对，你在天堂上之所以活得那么幸福，是因为在天堂上你是很自然的信靠耶稣，而不是说我在天堂上完美了。你如果完美了，到天堂上就不需要耶稣了，耶稣拜拜，永远拜拜了，耶稣再也不需要你了，是这还是天堂吗？这不就是罪人想建的巴别塔吗？弟兄姊妹啊，所以不要这样子，悔改不是使我独立自强，悔改是使我信靠耶稣，信靠恩主。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，你才真的强。阿们吧，弟兄姊妹啊！你要真正变成一个很强的人，我真的要悔改。为什么悔改？你最多的要为信心悔改，对吧？好多时候我们不信靠耶稣，所以你注意，有一个圣经里面就有这样一个故事，有两个姊妹，一个叫玛利亚，一个叫马大，是吧？马大认真做工不认真，但是马大做着做着就开始发脾气了，对吧？跟主耶稣说，主啊，你叫我妹子来，我一个人累死了。他在那儿、其实马大为什么发脾气？马大就开始靠自己在做工，所以他就开始愁烦起来。我们用信心去做工的时候，你就不会这样发脾气，对吧？主啊，你让我做厨房工作，我就做了，我就感恩了，对吧？我就欢喜了，就是这样子的，因为这是主你托付我，我做不动的时候，主啊，你差几个帮手来帮我，对吧？我就凭信心就好了。但我们一凭自己，我们只要靠自己就很容易出怨言，我们就会看这个也不顺眼，看那个也不顺眼，觉得个个都是不帮忙的玛利亚，对不对？就你们怎么都不帮忙啊？其实，但是你靠耶稣的时候，你就不是这样子的。阿们吧。你看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在红海前面的时候，有没有发这样的脾气？有没有说你们怎么一个也不过来帮忙？没有，摩西那时候在哪里啊？在信心里，我信靠耶和华。弟兄姊妹很多的软弱，我不需要抱怨他们，反而干什么？安慰他们，别担心，别惧怕，你们今天所见的仇敌干什么？以后永远再也见不到了。阿们吧，弟兄姊妹，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，我们说悔改的标志是被基督扛在肩上，悔改的根源是上帝找着我，悔改的标志是被基督扛在肩上。然后我们再我说悔改的终点是什么？悔改的终点，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再读这节的经文，路加福音15:5，我们一起来读。
找着了就欢欢喜喜的扛在肩上回到家里。
弟兄姊妹，我们说悔改的终点是什么？悔改的终点就是要回到家里。回到哪个家？回到神的家，到主面前，而且是什么呀？欢欢喜喜，就是与主同乐。弟兄姊妹，所以我们说悔改一定要回到神面前。如果一个人悔改只是盯着说我做错事了，我要哀愁，我要流眼泪，我要痛苦，对不对？不对，这个悔改甚至有可能根本就是错的。因为悔改最重要就是转向谁？转向神。转向神才是悔改的重点，而不是你流了多少眼泪，对不对？不是你在那里怎么去捶胸顿足。那个税吏在圣殿里面，为什么上帝说他有义？他不是只是在那里捶胸顿足，他是捶胸顿足说，神哪、啊、什么开恩怜悯我吧。他到上帝面前捶胸顿足，这才叫悔改。我要到神面前，阿们吧。所以悔改最重要，那个终点是到神面前。悔改不是你的表现，你不要在乎别人。有时候说，我觉得你悔改不够深刻哦，我觉得你的罪很大，但是我看你眼泪都没流够两声，你要不要理这种声音啊？不要。关键就是我有没有到神面前，阿们吧。如果我到神面前，他就不一样。而且我们到神面前怎么才能到神面前？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再来读这节的经文，希伯来书11:6，我们一起来读。
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
所以悔改和信心是不可分的，因为悔改一定要到神面前。然后人非有信怎么样子啊？ 不能得神的喜悦。如果我们没有信心，我们根本到不了神面前。所以你明白吗？有很多甚至一些神学家讲的悔改都是错的，他们把悔改和信心分离开。你如果有信心，他就觉得你都有信心了，这还能叫悔改吗？我说没信心还叫悔改吗？你没信心到不了神面前。悔改的一定是到神面前说，主啊，我相信你赦免我，阿们吧。主啊，我相信你会洗净我。主啊，我相信你永不离弃我。主啊，我相信你对我的爱永不改变。这才叫悔改，阿们吧。你明白这个道理以后，好多神学家你要小心啊，有些神学你是不能学的，你学了以后你会变得更糟糕，你学着学着变成法利赛人，还以为自己很虔诚。不是的，悔改和信心是不能分开的，因为唯独信心使我们到神面前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，然后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，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，且信他干什么？赏赐那寻求他的。而且前面说，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什么？不能得神的喜悦。所以只要信心拿出来，就要看见神的喜悦。从这个角度来讲，我再讲，我们悔改头要不要为我们的罪忧伤啊？要。悔改之后呢？悔改之后就要为什么喜乐啊？为罪得赦免喜乐，阿们吧。所以跟我一起说一遍，悔改时为罪忧伤，悔改后为罪得赦免喜乐，这才叫正确的悔改。你悔改的时候你不要嬉皮笑脸，对吧？我抽烟了又怎么样，那这个时候就你这个就不是悔改了，你这个是试探别人了，对吧？你就不能说你悔改的时候，哎，我犯了淫乱又怎么样又怎么样，那这个就是很糟糕的态度，对吧？我犯了罪就是犯了罪，我要为罪忧伤，但是我悔改完了以后我要什么？我一定要喜乐。为什么？因为什么喜乐？因为我罪被赦免了，阿们吧。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弟兄姊妹啊，其实悔改的终点一定不是忧伤的泪水，悔改的终点是什么？是喜乐，是感恩，是充满盼望。因为上帝把我们从迷失的地方找回来以后，他就跟他的邻舍说什么？来跟我一同干什么？跟我一同快乐吧，跟我一同欢喜吧。然后你悔改了，天上的使者怎么样子？也欢喜。所以上帝也欢喜，天使也欢喜，就是你在那里一直哭，你是不是更敬虔？你不是更敬虔，你不是与神同心，你在表演，你知道吗？有些人真的在悔改这方面喜欢表演，就说哎呀，我犯了罪了，我真的怎么样子，然后就哭。哭可以，但是你到后面你不能一直哭的，你不能一直陷在里面。如果一个基督徒畏罪然后一直忧伤的话，这个时候不是悔改。你知道真相是什么吗？一个基督徒如果一直畏罪忧伤的话，表明他落在魔鬼的控告下，对吧？他被魔鬼的控告胜过了，他一直在控告里面，所以他自责的不得了。自责是不是悔改？不是，连罪得赦免都抓不住，这就不是悔改了。但是人很软弱，很多甚至很多牧师传道人都喜欢你这种忧伤的不得了的状况。我说我不喜欢，因为不合乎圣经。因为那只羊找到了以后就要欢欢喜喜扛在肩上，欢欢喜喜的跟邻舍说，我们一同欢喜，天上的使者也要欢喜，上帝也要欢喜。所以你悔改了我要欢喜，弟兄把眼泪擦干，我们一起喜乐，因为你的罪已经干什么？赦免了，阿们吧，弟兄姊妹。所以你看，从这个寻迷羊的故事，你要知道悔改的根源在哪里？在神那里，神施恩找到了我。悔改的标志是什么？是被耶稣扛在肩上，信靠耶稣，凡事交托，不再靠我自己。悔改的终点是什么？是在上帝面前感恩喜乐，充满盼望。我已经悔改了，是不是这个事情仅仅就是结束了？不是，我悔改了，上帝一定在我身上做更大更奇妙更美好的工作，阿们吧。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，你整个人要不要喜乐？要。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，特别是我们圣恩的弟兄姊妹，要大大喜乐，因为你们已经被上帝拯救了。你们不要还是活在过去的那种过分的自责里。我们要承认自己以前跌倒过，重重的跌倒过，同意吧？但是神的救恩已经临到我了，我已经是一个新造的，耶稣已经把我扛在肩上带我到他的家里了，他已经称我为义，所称为义的人又要叫他得什么？得荣耀。所以我接下来的生命一定要荣耀上帝的，阿们吧。 上帝在我身上一定得荣耀的，所以我要充满着荣耀的盼望在地上活。阿们吧。这个时候别人在看的时候就会说，哇，你改变太大了，我知道你以前不单你自己人不像人鬼不像鬼，你们全家人都为你拖累，但现在你的喜乐，你的盼望，还有一种积极向上，真的判若两人，这个就不同了。阿们吧。但这种喜乐盼望不是嬉皮笑脸，你不是嬉皮笑脸，而是真的让人看见那种荣耀的喜乐，那种天上来的喜乐。别人就说这个人改变了，这个人身上的光不是地上有的，是哪里才有啊？天上才有，基督那里才有，上帝那里才有。所以看见你，我就看见了上帝的神迹，看见你我就知道基督是真的。阿们吧。是这样子的。所以你要对你身边的每一个弟兄姊妹讲说，你就是上帝的神迹，
你就是上帝的神迹。
真的，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天上的光，所以不要叫人小看。阿们吧。要看到这些，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。那我们要讲最后一点，我们讲第三个真相。什么真相呢？传福音的真相。就是其实这个故事主耶稣也在教我们传福音的秘诀，我们该怎么传福音，要求主带领我们，我们去明白这个宝贵的传福音的真相。那我们讲到传福音的真相的时候，第一个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再读这边的经文，路加福音15章1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
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，要听他讲道。
弟兄姊妹，税吏和罪人挨近耶稣，法利赛人讨厌耶稣。你要知道，传福音第一个，你要能够成为一个传福音的勇士，要成为一个得人的渔夫，你要挨近谁啊？你要挨近耶稣，你要与耶稣同席。当你挨近耶稣的时候，你就会充满属天的力量，就会有最强的力量。阿们吧。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你要多听耶稣的福音，少听法利赛人的论断。阿们吧。法利赛人论断不论断？论断。法利赛人攻击我们不攻击我们？攻击我们。要不要听他们的？不要听，理都不要理。你要多听福音。包括法利赛人也容易跑到教会里面，跑到教会里面，他们的兴趣会不会在福音上面？没有。法利赛人的兴趣从来不在福音上面，他们就很有兴趣给你讲教条，给你讲这个讲那个，你该怎么做你该怎么做你该怎么做，他就不讲耶稣，他就不讲耶稣做了什么。所以你要远离这些，你一定要听的是耶稣做了什么，耶稣做了什么。你越靠近耶稣，你一定越有力量。我们很多时候软弱，就是因为我们人很软弱。我跟你讲，按照我们天然的本性，我们喜欢听福音还是喜欢听法利赛人的教条？我们天然的本性是喜欢听教条的。哎，你告诉我该怎么做，你告诉我该怎么做就好了，我就能做好了。不是，你最需要听的不是该怎么做，你最需要听的就是耶稣做了什么。阿们吧。你越听耶稣做了什么，你就越刚强，你就越有力量，你就越能从各种各样的灰心失望当中走出来，然后说，耶稣啊，感谢你。是的，而且耶稣做的工作有一件跟我没关系的吗？没有啊，耶稣做的每一件工作都跟我有关系。所以我越看耶稣做了什么，我心里的力量就越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个传福音的真相。你要挨近谁啊？挨近耶稣。听谁讲道啊？听耶稣。所以每次，那你说梁弟兄你下台去吧，叫耶稣来讲。不是，你每次听传道人讲道，你一定要跟主祷告，主啊，求你让我借着每一个传道人讲的道，我都能听见耶稣的声音。阿们吧。要这样子才可以的。所以你不管别人怎么说，你每次都要这样子跟主去求，主啊，让我听见你说话，让我听见耶稣的声音，让我看见耶稣做了什么，你就会强得不得了。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传福音的真相。第二个传福音的真相，我请大家跟我再读这节的经文，路加福音15章4节，我们再来读。
你们中间谁有100只羊失去一只，不把这99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，直到找着呢？
弟兄姊妹，第二个我跟大家讲说传福音的真相，或者讲传福音的秘诀是什么呢？就是你要知道每一次传福音你是与主同工的，你是跟主一起做工的。其实当我带一个人决志归向耶稣，其实是我的能力还是耶稣的能力？耶稣的能力，我只不过跟耶稣一起做了这个事情。阿们吧。 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每一次去传福音都是跟着耶稣一起去找弥亚。所以福音工人会不会孤独？不会。所以前几天有个姊妹跟我讲，她说她想去传福音，然后约了另外一个姊妹，然后那个姊妹呢，一到要传福音的时候呢，她就开始有事儿啊，家里有事儿，其实就有些拦阻。然后这个姊妹说，那怎么办呢？我说你自己去也没关系。她说我那我就自己去。我说你自己去，你但是你绝对不孤独，因为耶稣跟你同在。只要你是传福音，耶稣一定跟你同在，圣灵一定感动你，阿们吧。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，每次传福音你都与主同行。我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你跟耶稣在一起是充满了卑贱还是充满了荣耀？
荣耀。
而且这个荣耀是高的还是低的呀？
高。
是最高的还是只是一般高啊？
最
高的。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，你去传福音的时候，世界怎么跟你说？世界经常跟我们说啊，你说我今天去传了福音，我怎么怎么样？有些人就世界会说，哦是吧？哦，你没工作，所以你就去传福音嘛。他的意思是什么？哎，没事干的嘛，没事干的人才传福音呢。像我们这样有事干的人，哪能传福音呢？他的意思就要贬低福音工作，对吧？但真相是什么？做福音工作是最高荣耀。阿们吧。你要明白这些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，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秘诀。第三个，我请大家再跟我读这一节经文，路加福音十五章五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找着了就欢欢喜喜的扛在肩上回到家里。弟兄姊妹，我说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，你要记得主耶稣去找弥羊的时候，每一次都欢欢喜喜的，所以你也是。所以每次传福音要喜乐，而且是多大的喜乐呢？最大，比你赚100万还喜乐。真的，你说我们有时候做不到，我跟你讲，真的有100万摆在你眼前的时候，你可能乐疯了。但是有一个灵魂得救，我们有时候哦，又得救了啊、嗯，好好，可以可以，我们马上就不笑了，我们就没那么喜乐。你搞错了，每一个灵魂都比全世界的财富更宝贵，阿们吧。所以你去传福音的时候，你要充满喜乐。但是我们说充满喜乐的时候，有些弟兄姊妹就会讲，那有时候我去传福音，他又不肯跟我信耶稣，那我还要喜乐不要喜乐？
要。
为什么？因为你每次传福音，你要么在撒种，你要么就在施肥，你要么就是收割，对吧？所以整个过程都充满了天上的荣耀。所以这些工作有没有价值？撒种有没有价值啊？
有。
施肥有没有价值？
有。
而且撒种、施肥、收割，从一定角度来讲的话，是一样重要的，同意吧？而且同等重要，还同得奖赏。所以这个人，我只能给他撒了种，但换另外一个人收割，另外人带他信主。那这个人信主，我在这个人信主这件事情上面，上帝有没有奖赏给我？
有。
而且跟那个人，那个带着他决志的人奖赏一样，
同得奖赏。
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我就要大大的喜乐。所以你去传福音的时候就喜乐，决志了喜乐不喜乐？喜乐。没决志呢还是喜乐，对吧？哎呀，马上就决志了，结果他一扭头又不决志了，要不要喜乐？
要，
依然要喜乐，因为我施肥了，是吧？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你就会大不相同。所以我们感谢主。那这个就是我今天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的，我们去看这个寻弥羊的故事，我们去看到这三个真相，看见救恩的真相，看见悔改的真相，看见传福音的真相。我们感谢主。我们先一起来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。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向你感恩，我们向你赞美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是何等的爱我们。我们这些人今天在这里的每一个人，都是被你扛在肩上寻回来的羊。我们原来都是如羊走迷，偏行己路，但是主，你没有放任我们，而是你把我们找到，而且欢欢喜喜的把我们带到神的家里。为此我们向你感恩，我们也特别感谢主，你也把最荣耀的使命，就是福音大使命赐给我们，让我们可以与你同工，一起寻找迷失的羊。主啊，你让我们看见这些，我们就满心的欢喜。也求主你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，让我们真的是知道你对我们的爱是如此的坚定不移的时候，我们就欢欢喜喜的要去找更多的羊来到你的面前来，真的是与你同工，与你同心，也与你同乐的时候，主啊，你就让我们看见天上的光，我们看见你的得胜，我们就欢喜畅快。感谢赞美你，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。我们将同心合一的祷告祈求祝福，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，
阿们。